箴言第十一至十五章。箴言第十一章，让我们翻开箴言第十一章。现在我们进到了箴言中各自独立充满了智慧的谚语部分，每一段都很完整而独立，不依赖其他部分，因此呢无需多做解释，因为每一部分都是一个完整的观点，已经完美的表达了出来，因此呢很难多做说明。而智慧正是要从简洁的表达中撷取出来。我们现在读的部分呢是希伯来的对比诗。在这些特别的箴言里，有义人和恶人的对比，这样你将发现在这些小小的金句中从头到尾都有对比。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，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。在我们现在的电脑时代和电子秤发明之前呢，买卖用的呢都是天平。人们将一些小砝码放在天平的一端，然后呢就把葡萄放在另一端，直到这个天平啊平衡为止。但是有些聪明的家伙呢常常有两套砝码，一套呢用来买，一套用来卖，这就是诡诈的天平。当然这是神憎恶的，神要我们公平的交易，诚实的交易。如果你在做生意，神的要求呢就是要正直公平而诚实的与人交易。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这是指那些用不同砝码做交易的人。几年以前呢，在英国仍然用天平的时候，一个面包师傅为了买一磅奶油而控告一个农夫。他说啊，当他刚开始要跟农夫买奶油的时候呢，奶油确实是整整的一磅，但是呢渐渐的农夫卖给他的呢越来越少了，到现在他只给他四分之三磅的奶油，却仍然收他一磅的钱。他到法院里告他，农夫呢替自己辩护，对法官说，先生啊，我只有一个天平来量奶油的。他说，我呢总是把面包师傅的面包放在天平的另一边，这样呢我就知道他要的一磅奶油是多少了。神恨恶这种欺诈行为，神要你在所有的事上公平正直诚实，不要你欺骗人压榨人。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，神喜悦诚诚实实做生意的人。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谦逊人却有智慧。读完箴言呢，你将发现他谈论骄傲甚多，仅仅通过索引在箴言里找，你就可以发现他针对骄傲说了很多话。他当然是神所恨恶的。的确，骄傲的人就像瞎子，骄傲的人从未见过神。真正与神相交的人是不可能仍然骄傲的。以赛亚说，当乌西亚王驾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那时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遇见神后，他终于见到了真实的自己，因此骄傲的人从未见过真实的自己，也就意味着他未曾见过神。因此呢，就有了很多关于骄傲的谚语。神多么恨恶骄傲，多么恨恶高傲的态度。高傲的灵认为自己比别人好，不值得花时间在别人身上，心想，哎呀，我太忙了，没空管他的需要啊。总之呢， 我就是比别人高一等。神恨恶这种态度，谦卑才是神看重的。因此呢，骄傲招致羞愧，神会让这种人呢羞愧。接下来一讲呢，我们会进到第十六章，将谈到更多关于骄傲的事。他总出现在败亡之前，而谦逊呢，则多次拿出来和骄傲进行对比。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，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。对比就是正直的人被引导，歪曲的人被毁灭。发怒的日子，资财无益。在神再来的日子，财富对人不再有什么益处了。你怎么能贿赂神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在上帝愤怒的大日，财富将失去意义。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，你所得的财富将毫无价值。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。在神愤怒的日子里，资财没有任何作用。事实上呢，在启示录里我们看到，在神愤怒的日子，人们卖麦子的工价是工作一整天才得一品脱麦子。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，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。再用义人和恶人进行对比，正直人的义必拯救自己，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。你将自食欺诈带来的恶果，恶人一死，他的指望必灭绝，罪人的盼望也必灭没。恶人死时，希望也就幻灭了。只要有生命，就有盼望，他一死就无盼望可言了。马大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耶稣对马大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马大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我喜欢这话。耶稣对人是如此直接，他做出了如此激进的声明。他如此激进，不下于任何以色列曾发表过的声明。人子说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然后呢，他紧接着问，你信这话吗？他要你立刻表明立场。是的，我相信，不，我不信。呵呵，不只是这样啊，你要么有盼望，要么没有盼望。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绝对没有盼望。恶人一死，他的指望必灭绝，罪人的盼望也必灭没。那将是结束，亦无盼望。但对那些相信基督的人，正如彼得所说，感谢神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义人得脱离患难，有恶人来代替他。神拯救义人，恶人却落入陷阱。不前进的人用口败坏灵舍，或口舌真是能够毁灭人。多少人被闲言闲语毁灭，那些话呢通常都是假的。不前进的人用口败坏灵舍，相反义人却因知识得救，义人享福，合成喜乐。恶人灭亡，人都欢呼。又是义人和恶人的对比，义人享福，全城喜乐；恶人灭亡，人都欢呼。义人得福，万事如意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欢喜；恶人消亡，每个人都欢喜。城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，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。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， 明哲人却静默不言，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，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，往来传舌的到处传扬恶事错事，心中诚实的会隐藏差，他会遮隐人的过错。无智谋，名就败落；谋事多，人便安居。我常说呢，人多嘴杂。有些人呢喜欢意见，有选择的，听别人的建议。他们过来说：“哎呀，我跟罗曼牧师谈过了，还有马蒂，还有威斯伯格，现在呢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你知道，他们不是真的想听什么建议，而是那三个人不同意他，他呢在找人支持他，他实在呢是在寻找认同者，而不是建议，不是真正的指导。他们到处问，直到有人说：“嗯，好吧，你可以去做，嗯，那很好。”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寻找指导，只是想确认他们将要做的是对的事啊，可以做。因此呢，人多嘴杂，你问的越多，听到不同意见呢就越多，使得你的无所适从。为外人做保的必受亏损。你如果说是啊，他不错，但你不清楚那个人呢，你就会吃苦，就会受到亏损。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。呵呵，有趣的文字游戏啊。如果你恨恶击掌，就是不愿随便替人做保的，你就可以安稳。但是如果你替外人做保，必受亏损。恩德的妇女得尊荣，强暴的男子得资财。恩德的妇女得尊荣，那说的太对了。仁慈的人善待自己，残忍的人扰害己身。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，撒一种的得实在的果效。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，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。公义和生命分别与邪恶和死亡在对比。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。哇，多大的反差呀！恶人虽然联手，为的是加强力量进行防御，必不免受罚，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。下一个呢，是有趣而逼真的比喻。妇女美貌而无见识，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。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就没有价值。金环是很美的，但是放在猪鼻子上呢，明显是放错了地方。一个美丽的妇人如果没有知识，不慎重，也不受欢迎。一人的心愿尽得好处，又是一人和恶人，恶人的指望至甘愤怒。第24条箴言呢，是一条有趣的属灵规律。有失散的却更增添，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。一个属灵规律是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还有，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。这是同一属灵规律，只是用稍微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。有失散的却更增添，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。可以借着给出来而增加，有失散的却更增添，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。好施舍的必得丰裕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囤粮不卖的，民必咒诅他；情愿出卖的，人必为他祝福。恳切求善的， 就求得恩惠，唯独求恶的，恶必临到他身；倚仗自己财物的，必跌倒；一人必发旺如青叶；扰害几家的，必承受清风；愚昧人必做慧心人的仆人。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，使多人归主得救，并且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。但以理书上说，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神是多么盼望我们能为耶稣基督得人，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。奉献自己为耶稣基督得人呢，这是智慧的工作。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看呐，一人在世尚且受报，何况恶人和罪人呢？接下来的第十二章继续义人和恶人的对比。箴言第十二章，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，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。箴言里呢，很多地方说管教智慧的人他会爱你，责备愚昧人他却恨你，愚昧人呢恨恶责备等等。箴言中还谈到喜欢教导、接受管教的价值。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，设诡计的人，耶和华必定他的罪。人靠恶行不能坚立，义人的根必不动摇。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。要了解才德的妇人，你回家以后呢，必须翻到箴言第31篇去读才德的妇人的描述。她是丈夫的冠冕，才德的妇人是大祝福。我们多么感谢神给我们这么棒的妻子，他们呢是丈夫的冠冕。义人的思念是公平，恶人的计谋是诡诈，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，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。恶人倾覆归于无有，义人的家必站得住。这很像第三节，只是在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说出来。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，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。被人轻贱却有仆人，强如自尊缺少食物。这是非常有趣的箴言。有些人呢喜欢自夸，当然有很多箴言谈及这一点。但是那被人轻视的人呢却有仆人，比起只顾自夸的人好多了。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，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。对动物仁慈呢是义人的标志，对动物残忍实在是对神的创造物残忍。动物也是神创造的，因此呢义人顾惜他牲畜的性命。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，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。如果你跟着虚浮的人离开自己的田地什么都不做，就是无知。但是如果你在你的田里工作，必得饱食。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，义人的根得以结实。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，但义人必脱离患难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，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，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。记得前面说过，管教恶人他必恨你。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。愚妄人呢口不择言，他们就是想让你知道他们不喜欢听。 你很快就可以看见愚昧人发怒，他呀一点也不隐藏自己的怒气。通达人能忍辱藏羞，通达人想，哦，算了。但是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，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，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，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人呢可以用他们的话将你切成碎片，话语可以杀人，可以伤人至身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不要尖嘴巧舌去伤人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不要用舌伤人，像刀一样。愿我们的话像药一样，可以医治人、安慰人、鼓励人。如果你的舌头像刀一样伤人，人们就会设法保护自己。你怎么样对待别人，别人就怎么样对待你。如果你常常伤人，别人呢也就常常会伤你。如果你常常说人好话，别人呢也会好言以对。事实上，夸奖人和伤人是一样的容易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论断的地方，大家呢都差不多。另有一句箴言说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开口论断皆不合宜。我们的话语呢可以建立人，也可以拆毁人。这个世界上呢有两种人，有人建造，有人拆毁。你找朋友的时候是找哪一种呢？你总被那些常常建造的人吸引，总是想找这样的人，不喜欢靠近老是想诽谤人的人，你躲他们像躲瘟疫一样。但是你喜欢跟善良的人、温柔的人、夸奖你的人相处。所以说呢，有些人说话呢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，他建造人，对人有益。口吐真言永远坚立，舌说谎话只存片时，事实呢存到永远，谎言呢只一时有效，但是最终呢会被拆穿。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，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，一人不遭灾害，这是最后的审判。恶人呢满受祸患，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这是箴言第十二章21-22节。有很多事呢被神憎恶，你应该拿起圣经的索引找憎恶这两个字，看看呢有多少事情是神憎恶的。就是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、流无辜人血的手、诡诈的天平，这些事呢是神憎恶的。我呢肯定不想做任何神憎恶的事，我不想让自己的生命遭到神的憎恶。因此呢从圣经找出有多少事是神憎恶的，了解这些呢是什么事，这是智慧的做法，这样呢你就能够避免他们了。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通达人隐藏知识，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。殷勤人的手必掌权，懒惰的人必服苦。人心忧虑，屈而不伸，一句良言使心欢乐。一人引导他的邻舍，恶人的道叫人失迷。懒惰的人不靠打猎所得的，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。圣经呢多多少少谴责呢为了打猎而打猎的人，为了食物而打猎呢是可以的，但是懒惰的人不靠打猎所得的，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，其路之中并无死亡。耶稣曾说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这里说呢，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，其路之中并无死亡。那么我们怎么解释那些一生行公义 并且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遭遇呢？耶稣曾经说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我呢必须接受，那是事实。那么如果是他们不死，他们怎么样了呢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说，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，就是我们的身体，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，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。倘若穿上，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在那里没有死亡，那里有什么呢？有变相，身体改变。在那里，我的灵魂从这个帐篷移到耶稣说的大房子里去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我的灵魂将要离开这个帐篷，这个家，搬到神所为我预备的一个新的家里，一个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就像神为我造这个身体，适合在这个地球上的环境条件一样，神呢同样为我造另一个身体，是为天堂的环境条件而设计的。这个身体呢不是永远的居所，它正在毁坏，这个帐篷呢正在衰老，正在慢慢的毁坏，正在漏水呢。因此呢，我们住在这个帐篷里的人就会呻吟，极想搬出来，因为啊疲于去修补它，保持它的清洁。我们呢想搬到神的新房子里去，哇，这是多大的对比啊！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的新身体将有一个永恒的样式，虽然呢我穿过属地的形象，并且呢曾经属世，但是我将穿上属天的形象，我的新样式。哎，我已经等不及要看一看这个新样式了，我想知道它的全部必要的配备，比现在这个要好的太多了。然而现在这个身体是不可轻看，它是一个奇妙的工具，绝对惊人的工具，其中呢有神所建造的一切潜能。然而神给我预备的新样式，它将要更好。我现在生活的样式被设计并且限制在了一个地方，地球及其环境中，新的样式呢却可以到任何地方去。如果我要在太阳上坐一会儿啊，当然神可以设计一个身体啦，可以在太阳上存在。设计一个身体存在太阳上，并不比设计一个身体存在地球上更难的很多啊！毕竟呢他是大设计师。新的身体，神的居所，在天堂里面永恒存在，在那里呢没有死亡。说一个基督徒，哦，他上周啊死了，这是错的。你应该说，哦，他上周啊搬家了啊，你没听说啊，他搬离了那个旧帐篷了，现在呢住在一个新的美丽的大房子里，这是非人手所造的，神的居所，他在天堂里永存着。箴言第十三章，箴言第十三章里面呢继续议着与恶人、智慧人与好讥诮人、过犯者与好人的对比。 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，谢曼人不听责备，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，奸诈人必遭强暴，谨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张大嘴的必致败亡，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，殷勤人必得丰裕，义人恨恶谎言，恶人有臭名且致惭愧，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，犯罪的被邪恶侵覆，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，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。真正的财富呢，不以物质来衡量的，真正的财富有其属灵的永恒的标准，真正的财富将在死后五分钟得到。很多人呢，在活着的时候呢很有钱，但是死后五分钟却成了平民，变得一无所有。很多人呢，在活着的时候呢一无所有，但是死后却非常富足，那是真正的富足，属灵的富足。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第16节里讲了一个预言，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，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呐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真正的财富存在天上，是不朽坏的财富，他们呢不会贬值，是真正的财富。因此呢，有些人呢似乎是很有钱，但是事实上却一无所有。有些人呢似乎是贫穷，却是很富足。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，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，义人的光明亮，明亮原文作欢喜，恶人的灯要熄灭，骄傲直起争竞。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话，我们要小心的读。什么时候有人的骄傲，什么时候就会起争论，来到十字架把我们的老我定死，这是何等的重要，那是你唯一能除去骄傲的方法，并且是唯一能去除争议的方法。哎呀，我真生气啊！啊，你听说他做了什么吗？你为什么生气呢？哎呀，他说我这样这样，我有多少是真实的呢？哎呀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真实情况啊，我总希望人们呢把我看得比事实要好，我喜欢呢美化我的照片，如果这个照片太写实了，哎，我就觉得不喜欢了，我喜欢呢拍出来比较帅一点，哦，那才是好照片呢，看起来虽然是不像我，但是实在要好看得多。你知道吗，我们总想表现出比较好的形象，任何污点都会让我们的心里啊起议论，骄傲就是争议的根本，骄傲直起争竞。听劝言的却有智慧，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，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。有很多骗人的游戏啊，说可以让人致富啊，以前有那些个金字塔派对啊，轻易即可致富，那只是骗人的致富把戏。致富游戏得到的钱呢，是很容易就会消失的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是黑手党成员，我很久以前就给他做过见证，他呢很喜欢炫耀，喜欢打开保险箱，让我看看成千上万的百元大钞。 也喜欢带我出去吃饭，然后就拿出一叠20000块钱的百元大钞，再数几张出来付账。他就是那么喜欢炫耀，老是梦想一些骗人的把戏。他笑着告诉我，他如何从一个人手里拿到20000块来骗一个人的钱。他说啊，我拿到一桩报酬50000块的生意，拿掉20000块呢，只给办完事的人呢30000块。但是他说，我没有抢劫那个人呢，哎，但是我得到了20000块钱。他能向谁告我呢？他能跟谁说呢？他告诉我，你看这叠钞票，现在归我所有了。另外呢，外面有100个人知道我有这个钱，他们呢整夜都在想如何骗走我的钱。他说呢，其中一个人呢会用计谋让我上当，他呢会把我的钱骗走的。等到他得手之后呢，大家都知道他拿了钱，就会想办法了，我呢也会想办法把他的钱骗过来。他说我们都知道钱在哪里。他说啊，我们谁都可能偶然的占有钱。但是他说，最后呢，迟早会有人用计把钱骗走，之后呢，我们又会都盯上他。他说，这个钱呢，只是偶然经过我们的手而已。这时候呢，我就想到了这一节箴言：不劳而得之财，必然消耗；勤劳积蓄的，必见加增。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。是的，亲爱的，我会嫁给你，只需要等1年。哇，我的心好痛啊！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。所愿意的灵道，却是生命树；藐视训言的，自取灭亡。这是神的话。敬畏诫命的，必得善报，将受祝福。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。看到罪人，有时候呢，我们会说啊，他一路亨通。不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，这是神说的。我们呢，多次看到人自作自受，这是倒霉透顶了。他们说，哎呀，真是难以置信啊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，如果行恶，报应就会追上你。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，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。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，忠信的使臣乃医人的良药，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，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。所欲的成就，心觉甘甜；远离恶事，为愚昧人所憎恶。所欲的成就，达成目标，是多么甜美的事。与智慧人同行，必得智慧；和愚昧人作伴的，必受亏损。祸患追赶罪人，一人必得善报。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，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，穷人耕种多得粮食，但因不义有消灭的。有意思的是，美国食品援助印度的计划非常多，我呢不能确切地说出我们送出的食物有几%被老鼠吃掉了，但是被老鼠吃掉的比例也真是非常高。而他们呢是不杀老鼠的，因为他们呢可能是你的舅舅，很可能跟我们的家族有关。我总怀疑这个计划，因为人饥饿呢不一定是因为缺乏食物，很多时候呢是缺乏正确的判断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啊。所罗门说了很多管教小儿的话，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他还说的，棍棒底下出孝子。我儿子以为啊，那是一个指示，当我用杖的时候，他就说， 可是圣经说要宁惜棍棒宠爱孩子，他以为我应该宠他不打他。我说，儿子啊，你不懂，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打你就会宠坏你了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一人吃得饱足，恶人肚腹缺粮。箴言第十四章同样在接续义人和恶人的对比。智慧妇人，智者和愚人也总在做对比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她照顾家人，为家人吃苦，付出心力建立家庭。智慧妇人在我看来呢，今天的妇女啊，有太多的压力，让他们不能成为好妻子和护理家庭的人，这是非常令人悲哀的事。如果一位妇女只是好的妻子和护理家庭的人，人们就看清她了。哦，你也只是个家庭主妇啊，而你没有职业啊。前几天呢，我太太和女儿去青年社报名上锻炼课，那个女人呢一直跟我女儿讲话，几乎忽略了我太太，他们呢只是对我女儿有兴趣。我太太呢生气了，她后来呢就告诉我女儿说，那些个女人对我非常无礼，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跟你谈，就因为你年轻啊，我老啊，我不喜欢人们忽略年纪大的人，只花时间在年轻人的身上。我女儿呢试着要逃避这个题目，她就说，哦，在申请表上的职业栏我填的是作家，而你呢填了家庭主妇，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注意我，因为我的职业啊。这个世界呢就是这样，哦，你是作家，哇，哦，你是个家庭主妇啊。但是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我告诉你们，世界上呢没有比智慧妇人建立家庭有更大回报的事业了。在那样的家庭中有爱，孩子们呢有安全感，他们可以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，成为成熟的男人和女人。这是何等的回报，何等的祝福啊！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愚妄妇人亲手拆毁，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，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。愚妄人口中骄傲，如杖责打己身，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。家里无牛，槽头干净，土产加多，乃凭牛力。不要因你的槽头干净而自夸，那是因为你没有牛。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，假见证人吐出谎言，亵慢人寻智慧却寻不着，聪明人易得知识。以前呢，我在学校的时候考试以后呢，常常会有人问，哎，这个考试难吗？我常常回答，不难呢，只要你知道答案嘛。那不知道答案呢就难了，因为你得动脑筋想一想，凑出一个答案，这样呢考试就觉得难了。但是如果你知道答案，考试就一点都不难。因此呢，聪明人易得知识，如果你了解了就没问题呀。到愚昧人面前，不见他嘴中有知识。有些人呢只是装腔作势，你知道他是个愚昧人，走开就好了，不要去听他的。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，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。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，正直人互相喜悦。哇，愚妄人是多么喜欢以犯罪为乐。哇，我想我大概是个罪人呢。你知道人们就是不把它当作一回事。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，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。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，正直人的帐篷必兴盛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什么路似乎是正路，却以死亡为终点的呢？ 是窄路，是直路呢，还是宽路啊？耶稣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。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。现今的人说，条条大路都引导人到神那里。耶稣不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。条条大路引导你到神那里，但那会是哪一个神呢？要知道，只有一条路通往父神那里，只有一个方法到父那里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。因此，有些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如果你走在耶稣基督之外，任何其他的路，就是离开了神，走在通往死亡的路上。唯一的道路是耶稣基督。人在喜笑中，心也忧愁，快乐至极，就生愁苦。也就是呢，走在死亡之路上的人，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，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，愚蒙人是话都信，通达人步步谨慎，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，愚妄人却狂傲自持，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，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。多少次呢，我们因为发怒而犯错，因为我们在怒气中做出反应，在怒气中行事，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，怒中易行愚蠢事。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，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，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，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，坏人俯伏在善人面前，恶人俯伏在义人门口，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，富足人朋友最多，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，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，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？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，诸般勤劳都有益处，嘴上多言乃至贫乏，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，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，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，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帝王荣耀在乎名多，君王衰败在乎名少，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，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啊，这真有意思啊，所罗门是怎么知道呢？嫉妒是骨中的朽烂，嫉妒呢能毁灭，心中安静是你肉体的生命，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，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。如果你真的尊敬主，就会怜悯穷乏人。圣经箴言里有许多关于穷乏人的话，以及呢神对穷乏人的态度，还有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，你可以再次通过圣经索引来查看一下。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，义人临死有所投靠。我有依靠呢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活活的盼望。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，愚昧人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。公义使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如果我从事政治工作，我愿意这一条呢能挂在首都，挂到那最高法院，挂到白宫里去。 我希望这一条呢能挂遍首都华盛顿以及每一个州的州政府。这个座右铭呢就是公义使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研读以色列国的历史呢可以从中受益，因为他写下来是为了做我们的榜样。神把整个事情作为例子摆在我们的面前，好让我们学习。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国的历史中学到什么功课呢？每当他们尊敬神、寻求神的时候，神就祝福他们，他们就强盛，打败仇敌，过快乐、富足、平安的生活。每当他们背离神，转向肉体，顺从肉体活着的时候，他们就被敌人征服，被捆绑，被消灭。哇，以公义建国是何等的重要！公义使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，宜修的仆人遭其震怒。箴言第十五章，十五章的第一节我就非常喜欢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常常有人呢满怀怒气而来，一个柔和的回答就把怒气消退了。如果呢你也怒气相向，那么最好把拳击手套拿出来，因为啊你得准备打架。但是一个柔和的回答能使事情呢平顺了。神呢求你帮助我们以柔和来回答问题，而不是用重话使得情况更加严重。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，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。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，恶人善人他都见察。哎呀，圣经说在他面前一切都是赤裸敞开的。耶和华的眼目呢无处不在，你不能躲避神。如果你以为你可以逃离神的眼目，那就是太愚昧了。我想呢，我们需要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，神看顾我，我们呢不能向神隐藏任何事情，神的眼目遍察全地。你说，哦，我以为神太圣洁了，看不见邪恶，神不能看罪恶的吗？如果看这个字暗示喜欢或者是宽恕，那他呢不会这么做，但是他呢确实是看见了。他的眼不瞎，他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能看见善与恶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，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。一人家中多有财宝，恶人得利反受扰害。智慧人的嘴播扬知识，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，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。现在呢，我们看到又一件神憎恶的事，就是恶人献的祭。神对任一个恶人献的祭都没有兴趣。我想呢，这是教会出去公共场合捐款时候的原则，向大众募款，从恶人募款呢接受恶人的礼物，这似乎不好，因为神憎恶恶人献的祭，神不需要他，不在乎他。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，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。恶人的献祭，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憎恶。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，哇，神是多么喜悦看到你做对了事，多么喜欢看到你做出正确的决定，多么喜爱看到你行公义。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，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。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，何况是人的心呢？换句话说呢，都要回到神面前。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，恶人善人他都见察。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，他知道，何况是人的心呢？ 神多么了解我们呢？这不奇怪。事实上，他了解我们，却仍然爱我们，这才令人惊讶呢。谢曼人不爱受责备，他也不就近智慧人，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，心里忧愁，灵被损伤。聪明人心求知识，愚昧人口吃愚昧。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，心中欢畅的常享丰言。少有财宝，敬畏耶和华；强如多有财宝，扰乱不安。吃素菜，彼此相爱；强如吃肥牛，彼此相恨。暴怒的人挑起争端，忍怒的人止息纷争。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，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。智慧子使父亲喜乐，愚昧人藐视母亲。所罗门呢，再次使用了对等，智慧子与父亲，对愚昧人与母亲。智慧子使父亲喜乐，愚昧人藐视母亲。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，一个人呢以愚妄为乐就是无知。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，不先商议，所谋无效；谋事甚多，所谋乃成。这样呢，你就能找出做事的方法，达到目的。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，话合其实，何等美好。哇，这番话呢真是恰当，这是恰到好处，真合时宜。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，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。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，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。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良言乃为纯净。再次说，你一定要找出一切神所恨恶的事。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良言乃为纯净。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，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。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，恶人的口吐出恶言。耶和华远离恶人，却听义人的祷告。眼有光，使心喜乐；好信息，使骨滋润。听从生命责备的，必常在智慧人中；弃绝管教的，轻看自己的生命；听从责备的，却得智慧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所罗门告诉我们，箴言的目的是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，分辨通达的言语，使人处事领受智慧、仁义、公平、正直的训诲，使愚人灵明，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，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，使聪明人得着智谋。因此呢，箴言很好，要注意听，以增加你的学问，认识神的道、公义的路。好，让我们起立。父啊，我们为你所赐的我们能接受的教导和智慧而感谢你，请让我们的心寻求你的智慧，引导我们寻求你指引的道路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走在这路上，避开愚昧人、懒惰人及恶人的路，好叫我们行在真理的正路上，让我们跟随你、侍奉你、认识你、爱你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在下一个作业呢，是下面的五章，箴言的第十六到二十章。如果主愿意，下一讲呢，我们会读到他们了。这样呢，你们就有充分的时间好好的读一读他们，用心的研读他们。我劝你们，如同雅各所说的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 自己欺哄自己。听到呢是不够的，重要的是要跟着行，在日常生活中实行。在我们觉得有困难的地方，让我们来寻求主。如果这些话有什么地方说到你心里了，哇，好重的话呀，哦，你要欢喜啊，是神在对付你。不要跳过去说，哎呀，我实在是被昨晚的真言所触动了，这是说到了我心里了，然后呢你就把它忘记了，那你就太笨了。当圣灵在你里面对付你，对你说你走在邪恶的路上，你走在死亡的路上，听到这些呢，你就要回转，说，主啊，我不要与恶人一同灭亡，我不要与不义的一同毁灭，我要与你同在。主啊，在你永恒的国度里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需要你的力量。主啊，让我活出公义，叫我行在智慧和公义的路上，寻求神的帮助，寻求神的力量，寻求神的引导，让神对付你生命中的问题。不要恨恶教导，不要耻笑训诲，而是要接受它，让它做你生命的基础，带领你进入神永远的居所。愿神祝福你，保守你，看顾你。我们渴望你们的祷告，就像我们会每天替你们祷告，纪念你们一样，在神面前举起你们的名字，好让全知的神赐给你们智慧知识，叫你们走在他真理和公义的道路上，让你们与耶稣基督建立起关系，并且照着圣灵的能力，在你生命里建造成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愿你们经历神为你们所预备的，进入他的丰盛里面，知道他的恩典、他的爱以及他的信实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